各位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真的吃饱才好哦。吃不饱呢，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的倦意的，会睡觉啊。吃得太饱呢，也可能会很困啊。那今天呢，我在这里很恭贺啊，就是西北交进行会，你们36年了啊，感谢上帝，也谢谢。谭牧师的邀请啊，那今天我在这里呢，跟各位来分享信息啊。那我还是想知道一下哈，到底我们在座当中有哪几位哈？你是真的第一次来教会的，第一次来，或者说不常来的，第一次来哈？有两位啊，也是第一次来的啊。不常来呢？不常来的啊，有一些不常来的哈，不常来今天也来哈。那很好，因为堂庆嘛，哦，我们都很高兴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当然我们会读一点圣经啊，要看一下圣经。可是最主要的，今天呢，我想跟各位来讲一个题目，叫做“想跟你做个好朋友”。我想跟你做个好朋友啊，那好朋友。请问一下哈，我们有没有好朋友？有没有好朋友？有好朋友。好，我在想，到底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做我的好朋友呢？才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呢？我在想这个问题。那我就在想，要成为我的好朋友，第一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很投契，很谈得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跟他没有几句的，那这个绝对不会成为你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那好朋友一定会讲很多话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呢，我在想，好朋友，我在想，一定很愿意帮助我的，什么事情找他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有一点，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对我来讲，要成为我的好朋友呢，非常重要一点，就是他一定不能把我告诉他的话告诉别人。我不晓得你认为的好朋友会是怎么样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就问一下了，其实好朋友容易找吗？请问好朋友容易找吗？容不容易找？一点都不容易。有人说其实我们找朋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朋友是都可以找到的，可是找好的朋友呢，真的是世上难求。更有人说一句话，他说要找一个好朋友呢，其实也需要冒险的。其实呢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是拿那个麦克风好一点。因为我的声音很进去啊，所以这个其实我不需要也可以，我还使用一下吧，没关系。有没有很好的朋友，可是突然他讲话伤害了你啊？有没有被好朋友欺骗？有的时候越好的朋友，可能他也会欺骗你。那甚至呢，如果真的好朋友所造成的伤害呢，你晓得是非常深非常深的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过经验，很好非常好的朋友，因为一点的事情就反目成仇了。有没有试过？好朋友不容易找，可是呢，如果你找到一个好朋友，真的可以跟你谈得来，他愿意帮助你的，真的跟你讲了的事情，他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当你遇到这么样的一个朋友，你说好不好？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，我觉得你一生一世都是双方面的祝福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位朋友啊。这位朋友呢，有一些人可能认识他了，
那这位朋友很特别，这位朋友呢，他一定跟你谈得来，他会听你讲的。哦，这一位朋友呢，他非常非常愿意帮助人的。还有这一位朋友呢，你跟他讲过所有的话，我可以保证，你跟他讲所有的话，他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你放心跟他讲话。这位朋友是谁呢？这位朋友呢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有人叫他做基督，或者说基督耶稣。那在座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有人可能已经跟他讲话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已经跟认识耶稣了？认识耶稣的举手。哦 OK， 好，那有一些已经认识耶稣，也跟他讲话，晓得他是谁。那在座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们不晓得耶稣是谁，哦，那你可能有一点点的认识，哦，那来过一些教会呢，可能也对他有一点认识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希望花一点时间，我们一起的来看看这位朋友，哦，这位耶稣他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或是好朋友呢？那我今天晚上呢，就想从他讲过的三句话啊，你晓得认识一个人呢，不能抽离的，不能很遥远的来认识他。最基本的认识他是怎么样呢？就听他讲话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可以听到耶稣讲的话。怎么可以听到耶稣讲的话呢？因为耶稣讲的话呢，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。特别如果你来教会一段时间你就晓得了，特别在圣经里面的新约的头四本书，哦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？没有，哦，没有听过没有关系，今天晚上就从耶稣讲了什么话，我们来认识一下他，他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他是怎样的一位好朋友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句话，哦，第一句话我们来看，有没有？有哈。第一句话哈，哎，已经打出来了。第一句话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那等一下，这一句话呢，记载在哪里呢？其实这句话，如果你看圣经呢，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11章28节啊。那我们一起的来读哈，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啊，一二三，请。好的，我是打了一节出来啊。那这一节是主耶稣讲的，啊，是耶稣讲的话。他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不过他其实话没有停在那边哦，其实他下面还有两句话的。那没有打出来没有关系，我就愿意读出来。下面呢，耶稣继续讲，他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。”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，耶稣就说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了，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哦，注意哦，劳苦担重担。哎，什么叫劳苦担重担？现在我们有没有劳苦担重担？什么叫劳苦？什么叫重担？哎，原来呢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他背景。那我们晓得主耶稣呢，那个时候生活在中东啊。那个时候，耶稣的时候呢，那些人要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时候不开车的，那个时候用什么工具？请问用什么工具？有人想了吗？用什么工具？牛啊，牛好像蛮贵的哈，哦，啊，很可能是驴子啦，啊，比较便宜一点哈，哦。那如果有钱一点的呢，可能是骆驼。Okay， 骆驼呢是比较有家底的人，哦，富有的人。所以当时候呢，那些人运载货物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把货物放在动物的身上。其实耶稣讲这个劳苦担重担，其实他是有这个的图像，他看到的是那些动物背了很重的这些的货物在上面。我们可以想象， 一个小小的驴子，他放了很重的货物在上面，他会怎么走？你可以想象那个走路会怎么样？很轻松走吗？会不会很轻松走？一定不会。他怎么走？他是很慢的，很辛苦的来走。那这里呢，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说凡老虎担重担的不是动物哦，他这里说什么？是人。原来耶稣看到动物很辛苦，因为他有真实的货物的重担，可是耶稣也同样看到当时候的人，其实当时候的人他们劳苦担重担。请问今天我们的人有没有劳苦重担？有没有愁烦？请问你有没有愁烦？你晓得我们人很多愁烦的，请问你最近烦什么？有一些人呢就烦没钱呢，没钱很烦的，对不对？你有钱吗？有没有钱？没钱很烦。哎，不要说有钱呢，烦不烦？哎，有的时候有钱更烦，特别你是突然呢中了彩票，1000、1万的那个奖金越多，你就越麻烦，你晓得吗？很多突然发财的人，其实他们的结果都不怎么好的，不晓得怎么用。所以这里有钱烦，没钱烦不烦？烦哦。有爱情啊，没有爱情烦，是不是？没有人爱，刚刚不是说吗？没有人爱烦不烦？烦啊。那有人爱呢？有的时候也不定不烦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哦，有的时候我们人非常矛盾的，我有钱烦，有的时候没钱也烦，有爱情烦，没有爱情也烦，还没有结婚的很想怎么？很想结婚，不，还没有结婚，没有对象的烦。你以为结婚就很好了吗？结婚有烦不烦？哎，我们这样说了，没有结婚以前那种烦，那种的烦呢，跟结婚以后那种烦呢不一样。那你还没有结婚以前那种烦呢，你还可以脱离哦。可是你结婚以后呢？结婚以后就好像不能脱离了，你已经结婚了。那当然现在的说，哎，牧师怎么不能呢？就离婚嘛，对不对？离婚嘛。各位，你以为离婚那么容易吗？你晓得离婚了的人哦，有一些的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，离婚的人他们的家财马上的刷减，缩了很多，你晓得吗？马上没有了，没有很多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快乐的指数呢马上的降低的。所以讲了那么多，哎呀，有钱烦，没钱烦，然后哎，还有结婚了以后希望有什么？希望有儿女，对不对？没有儿女的时候烦，有儿女烦不烦？哇，我有四个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儿女不烦的话呢，那个人很可能还没有儿女啊。所以有儿女烦，所以我们在想，人是会烦的。这里呢，这一位耶稣告诉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劳苦重担，我们很多烦的事情，这里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这位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为什么？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然后其实29节才是重点，29节告诉我们呢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然后呢，他就说最主要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位耶稣可以分担我们的劳苦。所以各位在座当中，我不晓得今天晚上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这一位的好朋友，我想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烦恼呢？有没有烦的事情呢？有的话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可以认识耶稣。 他可以帮忙你。哎，你说怎么帮忙？等一下我告诉你，等一下我告诉你怎么帮忙。那现在我们不说那个怎么帮忙，我们现在讲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，还有一句话。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哦，十四章。哎，哇，哎，很好啊，这个都打出来了哈，一起来念哈，一起来念，也是耶稣讲的哦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你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我刚刚讲的是耶稣讲的，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那个你们是谁啊？刚刚的我就是耶稣了，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是我们啊。你们是我们，你们怎么会是我们呢？你们这一说呢，你们其实是指到当时候的门徒。我们晓得跟随耶稣呢有十二个门徒，那这十二个门徒呢其实跟了耶稣大概两年多三年了，跟着耶稣与耶稣同住，跟着耶稣去做什么事情都跟着耶稣的。那突然有一天哦，这还没有讲这句话之前呢，突然有一天呢，就耶稣呢就对他的门徒说，哦，我快要死了，我快要上十字架了，上十字架就是死了，我死了以后呢你们这糟糕了。不是这样说啊，耶稣说我要死了，我要上十字架了，然后呢耶稣说我三天要复活。可是那个时候呢门徒呢只听到就是说耶稣要死了，他们听到跟随了三年的老师，跟着耶稣这些门徒听到他说我要死了，那些门徒马上怎么样啊？你可以想象，你跟了三年的好朋友，突然你的好朋友说他要死了，你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？哎，你会怎么样啊？我不晓得伤不伤心，他还没死吗？最应该有的反应，最应该有的反应是忧愁、担心、胆怯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胆怯、惧怕。这里呢，耶稣看到门徒，听到他要死了，要离开了，门徒就胆怯了，他们忧愁了，他们惧怕起来了。耶稣就讲这句话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到底世人的平安是什么？一般人的平安，一般人讲的平安是什么？请问我有病就被医治，这个叫平安吗？哦，好像是哈。OK，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，一般人的平安是什么？是我要改变我客观的环境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比如说我现在很不好，那平安是什么？我变成很好，可以吗？行不行？可是呢在这里呢，耶稣说他给的平安不是世人给的平安，世人的一般的平安就是说我要改变啊。中国人最会的，中国人的平安是什么？我健健康康，什么不好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问一下，能够这样吗？啊，不可能吧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想啊，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种平安呢，不是那种外在改变的平安。耶稣在这里讲这种平安是什么平安呢？这种的平安其实是在心里面的。刚刚已经讲了，耶稣说他要死了，门徒突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，门徒也惧怕了。然后耶稣就说，你们今天我对你说了，我去了还要再来。你晓得各位，其实我们人最惧怕的是什么？最没有平安的是什么？ 最怕什么？我请问你最怕什么？你最怕什么？啊，意外啊，他最怕意外。你呢？也是意外啊。哦，你很快啊，脑筋很灵活，马上跟风了。我们讲，OK， 好啊。这位呢？你觉得你最怕什么？有没有怕？啊，死也不怕哦，天不怕，地不怕。你不怕广东人讲官话吗？OK， 好，不怕，什么都不怕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有没有人怕什么？人最怕什么？一般呢、啊，一般呢、啊。那当然，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怕的事情哦。有一些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小孩子他最怕什么呢？最怕小动物，小动物啊，蜘蛛啊，只那么小的蜘蛛。他们就哇大叫起来，那我以为是什么人跑进来我们的家，原来是小蜘蛛在地上，这样。所以不同的人惧怕不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怕什么呢？一般的人惧怕什么？一般的人啊，我说怕生病，对不对？哦，怕痛，怕没得吃，现在要怕吃太饱，吃太多。因为太胖了、哦、要减肥、哦、怕什么呢？其实你看、哦、基本上人最怕的，人最害怕的，当然刚刚这一位说哎，他什么都不怕，连死也不怕。不过呢，老实说我真的老实说，你还没死过吧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要哦，你差点死掉、哦、那个经验要听一下、哦。那一般来讲，我再回到这里哦，一般的人最惧怕的是什么？一般来讲，真的是死亡啊。那为什么死亡那么可怕呢？我们也要问一下。那可能有一些人就说：“哦，当然了，牧师，你还没有死过嘛。”但你好像讲得很轻松哈、哦。你死过了以后，那你怎么晓得我没有死过呢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死过。哦，可是又活过来嘛，要不然我之前怎么会在这里呢？那没有，其实我没有那种经历，我没有说死了以后再活过来的这种经历，没有。不过我们可以想象，死亡为什么那么可怕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特别是中国人哦，我不晓得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中国文化里面对死亡是特别恐惧的。所以你就发现呢，中国人的宗教基本上无论你什么教，佛教、道教，什么民间的信仰的所有教，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。解决什么？人死了以后怎么办？所以你看中国人对死了的人，他无论是打斋啊，你晓得什么叫打斋吗？念经啊，超度他，那些都是为了人死了以后不晓得去哪里。为什么那么可怕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死了以后不晓得去哪里，那种不晓得 uncertainty， 我们叫做就是不确定，这种的不确定性呢，就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惧怕。而我告诉各位哦，我今天晚上要介绍的这一位朋友，这一位耶稣，他就讲了那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的平安跟世人的不一样。”那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不一样？那你还记得我刚刚讲了，耶稣跟门徒说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上十字架了。”这个不是结束，耶稣还讲了一句话，我刚刚讲了出来了，你抓到吗？你听到吗？耶稣说：“我要死了。”可是三天以后怎么样？不是回来，这是回魂了、哦、不是，三天以后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三天以后，圣经说他要复活。那今天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，每一年在美国三月四月的时候有一个节期叫什么？叫复活节，有没有听过？纪念谁的？就是纪念耶稣这位朋友吧。他真的死了，可是他复活，那你怎么晓得他复活呢？哎， 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怎么晓得耶稣真的复活呢？那你现在去中东啊，看看埋葬他的坟墓啊。哎，你现在还有一个坟墓，那怎么会有坟墓呢？原来在中东那个坟墓是空的，没有人在里面呢。那当然很多人有解释啊，说那个被门徒偷了，反正他不晓得怎么不见了。可是老实说，如果真的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，他是别人把他的尸体把他挪走了，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的，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骗局，耶稣真的没有复活，他是骗人的，那我们就很难解释跟随他的门徒以后耶稣不在了，他升天了，然后他的门徒怎么样，他的门徒为了复活的耶稣奉上他们的生命，献上他们的生命。我们晓得每一个门徒根据那个教会的历史来讲呢，门徒是殉道的，把生命献上的，人怎么会为一个骗局付上自己的生命？你会吗？请问我们会吗？会不会？明明晓得是骗局的，怎么会把生命也放上去呢？所以各位在这里，这位耶稣，这位我要介绍给各位的这位耶稣说，我给你们平安，这个平安不是把客观改变，是心灵里面我们不再惧怕了。刚刚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们惧怕，最惧怕的是死亡，现在耶稣说你们不需要再惧怕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了以后我们也会复活。所以复活是认识耶稣的人的一个的盼望。请问好不好？要不要复活？各位要不要复活？要不要？要哦。要不要？那可能你会问哦，你可能会这样问，真的有复活吗？哦，你说耶稣复活了，那如果我现在认识耶稣了，如果到那天，哇，到那天我死了，那不复活怎么办？哎，我这个我们真的要考虑的哦。各位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哈，你可能这样想的，那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那如果耶稣复活了，可是当我死了以后我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一定会复活，那就有两个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哪两个可能？我死了以后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什么？我不会复活，对不对？哎，突然不晓得怎么回答吗？我死了以后一个可能就是我不会复活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会复活，同意吗？可以这样说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死了以后要不然我就复活，要不然我就没有复活嘛，就两个选择嘛。哦，没有，你在中间。那什么叫中间呢？又不死不活，那你怎么可能不死不活吗？你已经死了嘛，你晓得吗？身体已经复化了嘛，哦，人也不在了嘛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死了以后，真的说，真的老实说，我死了以后要不然就我复活，要不然就我就不会复活。好了，我就在想了，那如果我死了以后真的没有复活，那又怎么样？反正每一个人死了以后就不会复活嘛，对不对？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哎，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反正现在每一个人都说人死了以后就好像灯灭了嘛，就没有了嘛。那如果人真的没有了，就不会复活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没有了，那你也不要怕啊，怕什么呢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合理吗？哎，回答一下吧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死了以后，我当了基督徒，我当了牧师了，我现在呢，我生活得很好，那我就死了。 没有复活的话，如果我说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我有损失吗？请问我有损失吗？没有啊，反正没有了嘛。可是各位，50%不会复活。我在想，如果50%我真的复活了，我真的复活了，如果真的有复活呢，就不一样了。我在想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认识耶稣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损失呢？你告诉我啊。你说不是，因为成为基督徒了，跟了耶稣以后呢，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哎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觉得很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呢，都有这一种的印象，就觉得当了基督徒以后，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可是我要告诉你哦，我们只看到成为基督徒以后呢，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做，可是我们没有看到，就是说原来基督徒他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他们愿意他们喜欢做的事情，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不能做的。所以我在这里在想，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他对门徒讲，我的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，我的平安是心里面的平安，就是你们不再惧怕死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天你们死了以后还是可以复活。这个就是耶稣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。那当然这一句话是当时候门徒还不了解他在想什么，不过之后他们明白了。这个是耶稣讲的第二句话哈。那还有，我们还没有结束哈，还有第三句话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句话。第三句话是什么呢？第三句话呢，一起来读一下好吧。他说主啊，没有，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到底这句话耶稣在讲什么呢？好像摸不着头脑，到底耶稣在讲什么？那我们要看前的这一段了。那这一段呢，耶稣还没有讲这句话以前呢，其实有一些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，其实他们要陷害耶稣。那用什么方法？他们用了一个方法。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他就去抓了一个行淫的时候行淫被抓的一个妇人。听懂我这意思吗？就是说他跟另外一个 男人去行那个淫乱的事情的时候当场被逮住了，然后逮住以后呢，就把这个女呢就带到耶稣的面前，然后那些宗教的领袖就问耶稣说这个女人怎么样处理。这个有一个难题是什么呢？难题就是说，如果耶稣说按照当时候的律法，当时候犹太人的律法，犯奸淫的人要怎么处理，请问有人晓得吗？真的，对对，你说的对哦。那个时候真的，你晓得中东那个地方呢，啊，别的不多，石头蛮多的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没有到过中东，可能张博士你去过哈，是不是石头很多？哦，真的是蛮多的哈，大大小小的哈。所以呢，在当地来讲呢，好了，问耶稣到底怎么处理那个妇人？那按照当时的律法，就应该拿石头把他摔死的。OK， 那好了，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说，哎，就按照律法嘛，因为耶稣他说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来了，他要做上帝的事情，然后呢，上帝的律法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摔死。那如果耶稣是这样说，哎，就把石头把他摔死吧，会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？这样做法有什么问题？ 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哦。什么问题？因为当时候耶稣有什么权柄去杀死一个人？懂这个意思吗？他还告诉别人你可以打死他哦。当时候的犹太人没有这个权，只有罗马的官员才有这个权去这样做。好了，耶稣可以说把石头把他摔死，然后呢，耶稣也可以说什么？放了他，不要把他打死。那个时候就有问题了，明明这个女人犯了罪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其实宗教领袖把这个事情来陷害耶稣，就看耶稣怎么处理。所以耶稣说要把他打死也不行，不把他打死也不行，就在两难之间。哎，耶稣很特别。你想耶稣做什么呢？耶稣就说，好，这样来，请各位听哦，啊，我们都在场哦。耶稣说，好，有谁哦，有谁没有犯罪的，你就可以拿石头把他摔死。请问有没有人敢拿起石头？有没有？诶，犹太人那么诚实的吗？诶，没有。圣经记载了一个很特别一句话，当耶稣讲完了有谁没有犯过罪的就拿石头去把他打死的时候呢，圣经就说耶稣突然蹲下去哦，在地上画字。我们不晓得，圣经没有记载他写什么，没有人晓得他写什么，不过就是耶稣蹲下去这样写的时候，圣经就记载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的离开哦。我们不晓得为什么。那有人就在想了，可能耶稣在写什么？请问耶稣在写什么啊？耶稣在写某某啊，这是你犯的，某某啊，这个是你犯的，某某啊，这个是你犯的。有没有这个可能？非常有这个可能。因为人不被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不被揭发出来，怎么会离开？你以为犹太人那么诚实吗？这个故事耶稣还没有讲这句话以前就发生这个事情了，就一个一个都离开了。那剩下谁呢？剩下耶稣跟这个犯奸淫的妇人。耶稣问他，其实这个第十节哦，我要读一下第十节。第十节呢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然后他说，好，然后这一节，然后他说，他应该是女字旁的，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然后耶稣讲最后一句话了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然后怎么样？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了。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这个朋友，他看到人犯罪，他没有定我们的罪哦，他没有定我们的罪哦，他希望帮助我们以后不再犯罪。那我这样说并不代表哦，马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很聪明了，马上就想到一件事情。想到什么呢？想到那基督徒就不会犯罪咯，对不对？认识耶稣的人就不会犯罪咯，因为这里说从此不要再犯了。请问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会不会？哇，讲那么快的哦。哇，这个好好好。其实说的是对的。 OK， 那这个不再犯罪是什么意思呢？ 不再犯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？不再犯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们这样，我这样解说一下，好，看可不可以接纳？不再犯罪有区别的。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我犯罪是什么？是很自然的。哦，我犯罪呢是很随意的，我什么时候都会犯罪，都可以犯罪。我喜欢这样做就这样做了。哦，我喜欢骂你就骂你了。哦，你对我你对我不好，那我就对你不好了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。那认识耶稣以后呢，有没有改变？请问有没有改变？哎，请问有没有改变吗？那没有改变吗？我干嘛要认识耶稣啊？有改变。什么改变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现在如果基督徒要犯罪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？就会怎么样啊？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哦。现在认识了耶稣的人，我们现在犯罪就不是随便的犯罪，不是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了。各位，认识耶稣，我们常常说信耶稣，不是真的信他就行了，不是信，而是跟随他。什么叫跟随耶稣？跟随耶稣最重要，因为这里说去吧，以后不要犯了。不是那个妇人，如果仍然靠着他自己，他不可能不再犯罪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他认识了耶稣，然后呢，耶稣成为他的朋友，耶稣跟他同在，耶稣什么时间都可以跟我们同在，你相信吗？各位，耶稣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们同在，你相信吗？就是现在。哎，我不是告我这一定告诉你，你晓得吗？现在耶稣在这里的。哦，牧师No 不需要害怕，耶稣的同在不是说耶稣真的他肉身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同在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。那所以今天我觉得，我希望我非常有负担，我很想，特别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你从来没有到过教会，我想你认识这位耶稣。这位耶稣很特别，他讲得很特别的。那我刚刚讲了三件事情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告诉我哪三件事情吗？忘记了，都给我了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很烦哦，很多烦的事情，有没有烦的事情？有没有烦的事情？有。耶稣说我愿意为你分担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你要不要让他分担？你愿意跟他分担吗？你愿意他帮助你一起分担吗？愿意吗？那你我们要决定。哦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他说我赐的平安。耶稣说我赐的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，是心里面的平安。那种平安是不惧怕死亡，因为晓得死亡了以后还是可以复活的，那个才是我们的盼望。还有一点，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可是以后不要再犯了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我们常常都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们有一些习惯我们改了都改不了的。我不晓得有一些女士们，哦，你会不会觉得女士们常常改不了的是什么？女士们改不了的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哦 ，shopping， 这个不是犯罪吧？你 window shopping 就可以了 ，OK？ 你不要带你的 credit card 去就可以了 ，OK？ 有的时候 我们都有不同的情况，我们面对的不同的劳苦愁烦，我们惧怕的事情也不一定。那刚刚好像就有人说不一定是惧怕死亡的，可能惧怕别的事情啊。那我们也有我们的黑暗的一些的地方。我在想一般的女性呢，我觉得一般的女性呢能够不说三道四呢就很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要承认哈，这个好像也不是一定是女性的专利啊，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男生也是会这样的哈。不过有的时候啊，就是女性，那男士们呢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那种的情欲的这种的情欲呢，也蛮使我们有困难的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在这里其实很简单，我就希望介绍一位朋友，他叫耶稣基督，他愿意成为你的好朋友，那你愿意成为他的好朋友吗？好，那现在我想唱一下刚刚我们唱过的一首诗歌，最知心的朋友，小朋友也来了哈，小朋友一起来唱啊，最知心的朋友，好，好不好？我这样想哦，我再这样想，我很盼望，在座当中哈，那如果你已经很确定，你认识了耶稣，耶稣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，OK？ 那我希望这样的人，我们站起来好不好？耶稣已经成为你很好的朋友呢，请你站起来。耶稣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很确定耶稣是你的好朋友，请你站起来好不好 ？OK？ 这个好，感谢主 ，OK？ 你确定？耶稣是你的好朋友 ，OK？ 你的好朋友，你站起来，好，那我们唱一遍哈，一起来唱一遍哈。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。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丝和黄线，你爱何等的长或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有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。请事情继续谈好不好？我现在想邀请一下，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坐着的啊，我现在很盼望，如果在座的朋友，你也想认识这一位耶稣，你想 ，OK， 我们也欢迎你，你们也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的来唱这首诗歌，愿不愿意呢？我们愿意耶稣成为我们的朋友，先成为朋友了，先不要说好朋友了，先认识他，愿不愿意呢？耶稣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，他很希望成为你的朋友，如果愿意的话，我邀请可以站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的来唱这首诗歌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欢迎你们站起来都 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没有关系，好 ，OK， 我们一起来唱，好，一起来唱。 一起来唱。
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城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下死黄线，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。
我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很想带领刚刚愿意站起来的一些的朋友，耶稣要成为你的朋友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的做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很重要。我们愿意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需要接受他，好不好？愿意的话跟着我一起祷告，好吧？那我讲一句，你就讲一句，在心里面或是小声一点开口也可以，好吧？其实坐着的也可以跟我祷告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我讲一句，请朋友也跟着我一起的这样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主耶稣爱我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并且我一生的主宰。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主名求， Amen。 刚刚我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这样跟我祷告，那如果你这样跟我祷告，现在主耶稣在哪里？现在主耶稣在哪里？现在主耶稣在心里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我们的改变不是人造出来的，而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会帮助我们。当然各位朋友，今天是你的开始，不是代表我们就结束了，希望你继续的在主的道上继续的来成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的为刚刚愿意接受主的，我们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，继续的带领他们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为刚刚愿意这样心灵里面这样向你呼求的，这样打开他们的心门接受主耶稣的每一位，你晓得他们的情况，我们求你帮助他们继续的来成长，成为你的门徒，直到我们见里面有永生的盼望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各位请坐。